不是，我问一个就是信心的问题。我们常听别人说，信主一段时间过后，然后老油条了嘛，然后再回过来看，就是会说，起初的信心很单纯啊，
是，
可能更坚强，对不对？
是，
这是一个说法。然后还有一个说法，就是我们会说信心会随着我们，各种恩典啊，比如说听道啊、祷告啊，或者读圣经啊，随着这些，然后会信心更坚强了。然后我说这两个方面是不是有一点含糊，我搞不清楚。
是是，好，首先我们来看威姆斯的圣告白怎么说的，然后呢，我们再实用性的来讲一点点。威姆斯的圣告白，我恰恰就是没有读第十四章第三段，我们读的第一、第二段了。请听，这个信心呢，有程度上的不同。哦，我们读过的哈，或强或弱，可能常常多方受到攻击，有软弱，但是终必得胜的。接着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，信心在许多人里面增长，使他们得到完全确信的地步。我们在人生不同的阶段，在走天路的不同的阶段呢，上帝会用很多，按照他的很智慧的计划，用各种方法来熬炼我们的信心的。是的，起初的信心是单纯的，那就不等于老油条的信心一定就是不好的。那初信的信心呢，单纯，上帝也会给我们吃婴孩吃的粥啊，英文是 baby food。你求一个东西，上帝马上就给你，三天之内，哇！好像婴孩第一次看到肥皂泡泡或者蝴蝶一样啊！好了，那上帝就会操练我们嘛，陆续要我们过有灵修的生活，要服侍神。到一个某一个阶段呢，很肯定的就是同工同工之间，在教会这个人为的层面上，你就会看见或者参与一些的冲突了。你到了这冲突来的时候呢，你就会说：“哦，原来教会这么恐怖的。”或者说：“哎呦，我很干嘞。”啊，我不断的在带领小组，在教导，我没有吃得饱哎，我需要装备，那你就会啊去找装备或者是喂养的途径咯，不论是进神学院或者去找磁带、网上找资料等等。好，所以这个信心呢，一方面，我们若是顺服圣灵的话，它会越来越深化，越来越成熟，就是这个信心带来智慧，属天的智慧。那当然我们会有不顺服的情况吗？那我们的信心就是我们的委身，我们的愿意顺服服侍主耶稣的那个心智呢，会冷淡的。那你看以色列人的历史，就是说整个旧约历史就是在那里兜圈兜圈啊，冷淡啊，犯罪，神审判回就回来。所以看我们对信心的定义是什么。那我会说哈，信心不可以用人的意志的强或弱来衡量它强或弱。有些人呢，就好像美式足球教练一样，就是这样子的啊。他不论什么东西啊，假如我们去旅行走过很危险，他总是带路那个的啊。他总是呢在野地里露营、烧饭、扎营那个的。他有这种的意志嘛，不等于他的信心强过其他。你不能用意志的强或弱来衡量信心。对不起，我多抓一句比较挖苦的话，也不可以用声浪的强或弱来衡量信心。不论是唱诗、祷告、讲道的声浪，明白吗？我是这种福星传统长大的，祷告越大声就是越属灵。到了美国呢，你祷告越声音越微小就越诚恳。当然不是灵恩派那种了，那究竟你的声浪要大还是小吗？啊，很感谢神给我这种冲击啊！有些是要很大声的，有的是很弱的，就是你要表现的你意志很强，或者你表现很顺服、很温柔、很有爱心啊，很啊容让。好，信心不要用人的意志的强或弱来衡量。那你说了这么多，又说有的时候退后又进步，那就怎么一码事呢？我们不断的要问。那首先有一两件是不变的，信靠顺服是不变的神的要求。 所以我要问的是，在这个阶段，今年这个情况，在这个教会、这个工厂，上帝要我如何顺服他？具体一点啊，神要我是啊，信靠他供应我的物质的需要吗？上帝要我顺服他、依靠他啊，解决孤单的问题吗？上帝要我信靠他啊，虽然人际关系很复杂，在人在江湖。我的意思就是在教会，我的意思就是在江湖，但是呢，主耶稣基督还是掌权的，所以我就乖乖的顺服，继续的做我该做的事啊，服侍主耶稣呢，还是说别的？我要信靠上帝会眷顾我家人的属灵的需要或者病痛的需要等等，对不对？我们有各种不同的需要，我要问的是，我目前现阶段神要我在哪些事情上顺服他，抓住他的应许，继续走下去。那每个人不一样，有些人呢，上帝天生把他放在一个好像乐园一般的啊一个环境，有些人一生下来父母亲离婚生 cancer 等等啊，你就是要啊要学习经历这些的苦难，肯定上帝会说你转过头来兼顾你的软弱的弟兄，这些都是有神的美意的。所以我们目前啊，对不起，我做一些远距离的猜测。我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，我甚至不住在东南亚作为我的永久居住的地点，所以我会这样说，亲爱的各位，我看你们呢，不像是生活在那个中国早晨四点钟那一带，至少大部分不是啊。我去了北京几趟，我说不是中国早晨四点钟，是北京星巴克九点钟啊。我的意思是说，虽然我们不都是住在大城市，但是我们已经过了那个60年代农村的家庭教育那个阶段，所以目前呢，可能要面对的是在物质上比较稳定甚至乎丰裕的中国，这个举起的大，这个字不晓得可不可以用，就大还是伟大还是不很伟大，举起的国中国啊，我们要服侍新的一代，无论我们这一代或者我们上一代啊，破碎的家庭是一大堆的啊，心理学又涌进中国，我们在现今这个环境里面怎么守住一个单纯的心？所以我们要问咯，神在我们这个阶段，就是2010-2020年代的中国，要怎么样来顺服他？我没有答案，你们自己去问，自己去回答啊。总之我看呢，跟60年代的中国教会要学的东西肯定不一样，甚至乎啊，有些东西一样的，信靠顺服不能改啊，服侍主耶稣基督付代价那个不能改啊。但是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具体来说是什么挑战呢？啊，我说吗？北京星巴克九点钟啊，不是中国早晨四点钟，那有什么是要变的、变通的？但是又有什么是不能变的？我来纪念灵修神学已经4-5年了，就看着一代一代的与上一代就不一样啊。首先呢，现在你们都可以穿毛衣的，红的、紫的、绿的，什么颜色都有，以前没有的，白白的，就看起来都是白啊，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在变。我说不是纪念在变，是中国在变，因此你们都来了啊。上一代，我只上一代是3-4年前的你们，和今天就不一样。好，所以我们要问咯，怎么样叫做忠诚于耶稣基督，尽忠的啊服侍主？我没有答案，中国太复杂了啊，也中国的教会呢越来越像美国，非常的不幸。而美国呢，各种的大师呢，就是我们想要去那边取经的，不论哪一派都跑去中国，至少跑到香港啊，开1000人、1500人的大聚会啊，那当然就来自各省的家庭教会啊，什么教会的，可能就跑下去咯啊，就香港了，下一步是进中国。那所以我们这种的取经的心态呢，又需要怎么说呢？不是什么经都需要取，尽忠的在自己那块的土地那里，上帝给我们成长学习的机会我们抓住，但是不要太紧张，不要放松，不要太紧张，神给我们的我们乐意领受。然后呢， 不是所有外来的，特别是不是所有美利坚和中国所进口中国的都是好东西啊，要懂得有一个分辨的能力啊，取哪些的经啊，老旧的福音、老旧的新旧约圣经的信仰，纯正想要抓住，有些地方可以变通，而变通的时候，你可能是牺牲品。上一代的跟下一代的，他们其实太不一样了啊！你就好像抓住一条的电线，那个开关一开你就死掉嘛。但是没有你这样子抓住这条电线呢，这个无线电台不能广播啊，这个是有历史上好像有一次这样的事情啊。我们就好像在中间抓住啊两代，那上帝要我们怎么样的尽忠？那为了什么？为了教会，为了教会，不是为自己，为教会，当然是为福音了。那福音具体实现出来就是教会嘛，啊，为了教会的成熟，充满了神的话，顺服神的话去尽忠。啊，我好像就是画了一幅很大的图画，中间让你自己去填充的。是的，我的本意就是如此。信心啊，会上会下，会起会落，啊，神在不同的阶段都在试炼我们的，那这个是不变的，神肯定会试炼我们的信心，或者试炼我们的顺服。不要用声浪意志来衡量，乃是问究竟神要我学什么。可能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默想下课的时刻。哦，还有一个 OK 来，
我是印证一个就是感受，就是说你今天讲的有一个姐妹，她祷告了7年，然后她的先生信主，女儿成为宣教士啊。
是，
我就在想，我们的祷告有的时候在信心特别软弱，能够很强烈的感觉我需要祷告，
是
啊，然后祷告，结果但是在祷告当中会有一个很强的意念，就是我不是需要祷告，我需要上帝的怜悯。祷告就变成了我就是祷告上帝的怜悯。
嗯哼，是啊，
所以就有比如说在极其软弱的时候，会觉得哎呦，我需要拿一个时间跪下祷告了。是你这样的心态跪下的，但是跪下之后又会感觉到哎呀不需要了，其实我要的是上帝的怜悯。
其实这两个应该是同一码事嘛。我们愿意说哎呀我很累很软弱，我要跪下来祷告，我需要神的怜悯，这个同一件事啊。
对，我在说的就是说，如果在这个具体的，因为你的那个祷告，比如说我需要祷告，当你在祷告当中转向了上帝的怜悯的时候，你发现他整个的，因为我可能就不会再跪2个小时，我觉得只要你的怜悯就 OK 了，我就这么软弱，我就要你的怜悯，就可能就整个的结果就不同了。
我曾经有一段时期2年呢，祷告没有话讲。我的师母被美国联邦政府控告银行界的事情啊，联邦政府哈，不是地方上的法庭哈，啊，控告的那位就是后来做了纽约市长911那个市长 Rudolph Giuliani， 他派他下面那个小指控官搞了整个银行2年，我的师母是第5个被告，还有第6个的，嗯，他前面那4个男的总裁等等都认罪了。好，那我祷告没话讲的，那太太可能随时坐监牢，孩子们怎么办？法庭上庭的时候把孩子送去加拿大啊，就他们的舅舅啊阿姨家里。你祷告没话讲嘛，干的不能再干，好像随便让你好像骨头在屋梁上晒一样啊。但是圣经说圣灵啊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嘛，对不对？
嗯
啊，所以呢可能呢我们在神面前有的时候呢到了一个地步没话讲。你就安静说神呢，我就这么软弱，我需要你，你说什么？我需要你的怜悯，
是，
我需要你，我需要你的滋润，啊，可能是大哭一场，可能是什么话都没有的讲，连眼泪都哭干了，也有这个可能。但是神不改变，所以那2年我学到啊一句话是神不改变，啊，所以我常常会祷告里面会记得这句话，神不改变。虽然我很干很软弱。祷告没有话，神没有改变，他的应许是不变的，他是信实的。
是，我想表达的就是说，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之后，我就有时候在祷告问，到底是祷告和上帝的怜悯啊，哪一样更可靠？就是因为灵里
马事嘞。
我明白，我明白，就是但你说的是，就是灵里的那种饥渴，
是
我们没有办法的，只能够 仰望上帝的怜悯，用圣灵说不住的叹息。
是，
但我们其实灵里还是干渴的。
哦，是是是，上帝就是把你挂起来晒个两年嘛。
是，我就是想问，
参考诗篇，诗篇的人生百态、灵命百态都榜上都登出来了。
这个干渴的状况，就是必须接受的一个客观事实。
因为上帝的智慧的计划把我们放在这个干渴的季节，若干个月，若干年。因为他爱我们，不是因为他不爱，就是因为他爱我们，用最智慧的方法爱我们，所以拿起来晾两年，晒一下，上帝没有改变，从来没有离弃我们的。明天早上见。